大家好，我是扶摇。美国有这么一位奇人，他很年轻，但是感觉呢却像是一位先知一样。他平躺在长椅上，双手叠扣在小腹部位，闭上眼睛进入了睡眠状态。可是他不是真的在睡觉，在这种状态下的他呢，是可以和旁边的人说话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变得无所不知，甚至只要我们给他一个名字，他就可以说出这个人目前的情况，还可以准确地说出来他患有什么疾病，病根都是什么，甚至还可以说出怎么样才可以医好。事实上，他并不认识这些人，也没有见过这些人，他是神吗？哎，我们今天就详细说说他的一些情况。这个人叫艾德加·凯西。1877年，凯西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农庄里。8年级的时候，他就辍学了。当然了，他对医学啊是一无所知，更没读过什么解剖学的书。奇怪的就是，他却可以在催眠状态下用解剖学和医学术语帮助病人做出诊断，还可以给出一些治疗方案，效果都是非常的显著。有人该说了，那大家有病了都找他不就好了吗？还要什么医院呢？不过世界上这么多的病人都找他也不太现实啊。可他确实帮助过很多人，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凯西曾经治愈过一位加拿大天主教神父的羊癫痫，还有一位俄亥俄州的高中生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还有一位患有青光眼的男孩，都是在凯西的帮助下恢复了视力，等等等等。这些大量的生动而又神奇的例子是让凯西声名远播。刚才我们说到，凯西虽然是不认识那些人，但是呢，他却可以帮他们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他有一种神奇的特异功能，叫做遥视。我们之前在讲月亮的时候也说过，美国中情局 CIA 啊，就曾经邀请过一位拥有遥视功能的奇人看过月亮。这些特异功能都是被人们证实的。有这种功能的人可以在千里之外，甚至呢可以是穿越时空，他们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前世今生的一些关系。他认为人这一世的不幸和痛苦都是因为人在前世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因为他们认为人在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种不好的物质，叫做业力，也就是佛教中说到的恶业。那这一有业力啊，人就不好受，就得有一些不顺当的事情。那么会遥视的人就会回头看看这个人在前世当中都做过什么事儿，从而帮助他们解读出这一生他生病或是遭遇不幸的根源都是什么。而且这样的事情大量的存在，足以验证事情的背后的确是有着精确的因果关系的。凯西帮助过很多人解读过前世的故事，有些著名的案例呢，甚至是追溯到了遥远的古罗马时代的一段特殊时期。比如就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位45岁的女士，因为患有脊髓灰质炎而瘫痪了9年的时间。她努力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可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她终于看到了最后一线希望，她听说了凯西会做前世解读，于是呢她找到了凯西。在凯西帮她解读之后，她才得知他今生瘫痪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他在古罗马暴君尼禄统治的时候啊，做了很不好的事。那个时候，他是一名皇室成员。说到尼禄，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尼禄焚城的事儿。这位女士呢，就是来自那个年代。历史学家塔西图对当时的事件有过记述。事情是这样的：公元64年7月19号，罗马城发生了大火，一直烧了6天6夜。当时的罗马城，城中有14个区，其中10个区啊，都在这次大火中被烧毁了。当时罗马的居民们都觉得那是罗马暴君尼禄纵的火。可是事情还没有着落呢，尼禄为了消除百姓对他的怀疑，就说那一场大火是基督徒放的火。而就是这样，尼禄趁机利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来迫害基督徒。塔西图在编年史一书中记载到，尼禄下令逼着不少基督徒穿上兽衣，让他们看起来像是野兽一样，然后把他们放到古罗马的大竞技场内。然后呢，突然有一群猎犬被放了出来，冲着这些穿着兽衣的基督徒们开始撕咬。就是这样，大量的基督徒都被活生生的撕碎咬死了。 这些情境我们现在想起来说起来都觉得很可怕，太残忍了。可是这还不是最惨的。当时呢，尼禄竟然还吩咐一些部下，让他们把另外一部分基督徒和干草给捆在一起，把人当成了火把，排列在花园当中，然后把他们在夜间点燃，用来照亮尼禄的游园会。其实呢，尼禄统治罗马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可是他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直大力地迫害着基督徒，手段是异常的残忍，真的是像魔鬼一样。也不知道他和基督徒究竟是有什么血海深仇，这都是题外话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位来求诊的女士，她当时是做了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可以让今生的她遇到如此的大不幸呢？凯西发现，在那一世，这位女子作为一名皇室成员，不但是没有劝诫尼禄，反而是去捧场观赏这个竞技场中血淋淋的表演。女子当时呢，对那些被弄伤弄残的人没有一丝同情心，反而呢是大声地嘲笑他们。凯西在解读报告中说，这个灵魂嘲笑那些在竞技场被弄成残废的人，看哪，同样的事返回了自身。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报应吧。还有一个案例，主人公的前世也曾经是尼禄皇帝宫廷里的贵族，那时候的他呢，喜欢看基督徒在竞技场被迫害，特别是他在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身体被狮子给撕烂的时候，竟然是放声大笑。这位贵族以殉道者的痛苦为乐，那么今世他转生成了一个女孩，得了髋关节结核症，一直是跛着脚。还有一个男孩的故事，16岁的时候，他因为车祸被撞伤了，从第5节脊椎骨以下是完全丧失了知觉，只能是一直坐着轮椅。2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请凯西为他做生命解读，对于他的前世，凯西是追溯到了基督徒早期时代。那个时候他是一位罗马士兵，个性呢比较自负，对基督徒一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凯西在记录报告中这样写道，他放纵自己，他看到那些持守基督信条的人受害就得意洋洋的，他在竞技场也旁观那些曾经在战斗中与他相拼的人，现在却在和野兽一起拼斗。这个灵魂看过许多的折磨受苦，可是他却漠然视之，毫不在乎。所以这一世，这个男子要看着自己也被折磨着受苦，目的就是他当时嘲弄别人的那些事儿，必须让他自己承受一番作为补偿。乍一看，对嘲笑这样琐碎的事情进行惩罚，可能有人觉得这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可问题在于，他们嘲弄的是受迫害的无辜者和他们对神的信仰。嘲笑有信仰的人支持和认同尼禄这样的暴君和他的暴行，凯西认为动机和目的是男孩夜暴产生的原因，而不在于行为的本身。所以说，虽然只是嘲弄别人这样看上去非常小的事儿，却因为当时的用心很不好，产生了很不好的业报。看着别人受苦而无动于衷，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行为原来都会给后世产生不好的后果。下面呢，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个案例，这是罗马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啊，有人滥用权力的一个例子。鲁莫士是当时的一个战士，好像是阶层还比较高，高到呢足以可以让他利用职权来占取超过他薪水很多的钱。凯西的解读报告没有什么说明他具体是用了什么手段，是敲诈勒索呢，还是收保护费呢，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行为呢？总之说，就是一些不择手段的行为吧。那么鲁姆士今生的状况又如何呢？成年之后的他一直是处于一种贫穷无家可归，在饥饿中挣扎的状态。他是做裁缝的，做得很辛苦，但是却一直没有办法赚到足够的钱来养太太和5个孩子，靠着他美国的亲戚来慷慨的接济，才可以苟且在伦敦的贫民窟这样生活着。凯西解读说，权力在哪里被滥用，就要在哪里被纠正。他在过去剥削别人，使人饱尝了贫穷之苦，这份苦今生是完全复制在他自己身上了。人们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活着就难免犯错，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在做错事被惩罚，再做错事再被惩罚中轮回吗？那这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还不是这样，凯西认为呢，惩罚只是一种方式方法， 目的是教育和赎免，给灵魂一个机会，让自己回归到符合宇宙中做人的标准。如果人在承受苦难中能够反省自身，归正自己的心，惩罚的目的达到了，那进一步的惩罚可能就没有必要了，病呢也就会好转了。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有实例，咱们可以说一位小男孩的故事。有一位11岁的小男孩，从2岁起就患了慢性的尿床症，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尿床。父母带他是求遍了名医都是治不好，他们到处打听，凯西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凯西呢，在对小男孩的前世进行解读之后，得知他前世啊是一位清教徒牧师，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审判巫师的时代。他喜欢对那些被认为是女巫的人施用一种刑罚，就是把人快速的来回的进入到冷水池当中。这些前世造下的罪业让小男孩在今生的这个肾脏上打下了一个印记，导致今生有尿床症。于是呢，在凯西的建议之下，每天晚上小男孩快要睡着的时候，母亲就在他的耳边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有点类似像催眠术中的暗示吧。这句话是说，你是仁义善良的，你愿意让大家都快乐，你对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帮助他们。神奇的是，当天晚上这个小男孩就不再尿床了，并且之后每天晚上他母亲都会对他重复这些话。几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就完全好了，从此焕然一新，成为了一个性格外向也受人喜爱的孩子，对待别人呢也都是非常的宽容。在这里，母亲的暗示触动了孩子的前世记忆，所在的那个地方帮他解开了心结，让他有信心做回了一个宽容善良的自己。这样的改变让孩子这一世的为人和那一世就大不相同了，而心变好了，孩子在生活当中是不断的帮助他人，做好事中又赎还了自己前世的罪业，主动的想要补偿，主动的想要做好，那惩罚当然就没有必要了，相对应的这一世他的病也就好了。讲到这儿呢，或许有朋友就会说了，这些故事听着也挺好，但就是没法真的相信，因为科学解释不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凯西刚遇到这事儿的时候，他也是不信的。凯西是一位基督徒，他在第一次解读到前世信息的时候，也是让他挺困惑的。因为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在圣经中读到过转生这个词儿。而当时呢，凯西有一位朋友，他曾经帮助这位朋友拉莫斯解读出前世的经历。拉莫斯呢就开导他说，耶稣当年对弟子的那些教诲有很多都是没有流传下来的，或许他也讲到过轮回，只是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吧。而圣经中其实也有关于轮回的经文，只是说比较隐晦，不容易被察觉罢了。而和凯西在同一个时代的一位枢机红衣主教梅西耶则也是明确地表示过，转生法则和天主教的主要教义也是没有冲突的。更重要的是，关于前世的这个解读报告确实是真实可信的，也确实能够用来做好事。凯西最后终于是超越了宗教信仰的一个框框，接纳了他解读前世的超能力。之后呢，他不但治病能力是更上一层楼了，而且他在哲学啊、历史啊、古代文明啊、圣经啊，还有星象学等多个领域也都是有独到的见解，终于是成为了一代大师。而且他的预言能力也是非同一般，凯西啊曾经精准地预言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美国总统意外身亡等等事件，被称为是美国的先知。这位先知就是这样突破自我的。那么我们呢？小的时候在学校上学，老师都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教给我们东西。不过教学大纲上面说人是猴子进化而来的，老师呢是这么教的，我们呢也是这么学的。那么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没人知道，也没人看见，大家就是这么学，也没有什么人那么在意这个事儿。而如今假新闻肆虐，就连媒体上看到的报道都是经过审查、编辑加工，经历过种种信息过滤之后才被送到我们眼前的吧。或许我们获得的信息就和事实的真相是大相径庭的呢。不过真的很少有人可以跳出来这样思考思考，当我们面对一些新鲜事物、思维、理念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说我没看见，我不相信。 那这个是大脑经过理性思考之后的排斥，还是说经过后天洗脑之后的大脑存在的一种惯性反应呢？真实的我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